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3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财政部电脑遭中共黑客攻击，机密被窃；
世卫敦促北京分享 COVID-19 起源信息；
美国加码援助乌克兰，俄乌完成战俘交换；
吸食化学物挑战酿三死，委内瑞拉罚 TikTok 1000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近期波罗的海一条连接爱沙尼亚和芬兰的海底电缆受损，欧盟首次指控俄罗斯影子舰队为幕后主谋。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代表卡拉斯周一指出，俄罗斯通过这些非正式船只进行破坏，意在削弱欧洲基础设施。这些船只还借由运输石油持续资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芬兰调查显示，圣诞节期间，一艘悬挂库克群岛旗帜的俄罗斯船只英 S 接近受损电缆，调查人员发现其左锚失踪，并在海底发现可疑拖痕。英 S 目前停靠在赫尔辛基附近，正接受进一步调查。欧盟与多国官员谴责这类行动，并警告其威胁扩大。卡拉斯呼吁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持续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倡议冻结俄罗斯资产，以强化乌克兰财政能力。专家指出，俄罗斯依赖所有权结构不透明的影子船队，这些船只数量达百艘，已成欧洲安全的新挑战。
下个月，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即将就任，中共高层近期透过官员访美及私人管道试图传递信息。据南华早报报道，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率领的代表团本月初访美，会见了白宫和国会官员，试图缓解中美紧张关系。尽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也通过非官方渠道向川普传递信息，呼吁维持对话，然而专家对此策略的效果持怀疑态度，认为川普政府的决策难以通过后门渠道来影响。此外，中共高层在美国决策圈的影响力已经减弱，官方沟通渠道也大幅缩减。专家指出，中共期望在川普第二任期的早期建立联系，但是面对美国的关税政策，中方的反制手段有限，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将对中国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构成挑战。
韩国首尔西区地方法院12月31号批准对被弹劾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这是韩国首次针对现任总统发出逮捕令。尹锡悦因为12月初宣布戒严令，涉嫌内乱罪和滥用职权，正接受联合调查组的调查。尹锡悦于12月中旬被弹劾，宪法法院审议期间，他已被暂停总统职权，但他多次拒绝接受调查传唤，其法律团队主张弹劾审判应优先于刑事程序。尽管如此，法院仍批准了逮捕令，但目前还不明确是否会立即执行。总统保安厅以安全和军事考量为由，阻止调查人员进入总统官邸搜查。虽然总统在任期间通常享有刑事豁免，但涉及叛乱或叛国的案件不在此列。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国葬将于2025年1月9号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卡特于12月29号逝世，享年100岁。他的遗体将在1月6号从家乡乔治亚州普莱恩斯送往亚特兰大暂放，随后空运到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供瞻仰。拜登总统宣布1月9号为全国哀悼日，当天所有联邦政府的办公室将关闭。拜登表示，卡特的一生展现出品格、勇气和同情心，并形容他是全球和平和人权的捍卫者。葬礼之后，卡特将在乔治亚州家乡与妻子罗莎琳长眠同处。卡特于1976年当选为美国第39任总统，任期之内，他促成了戴维营协议，为中东和平奠定了基础。卸任后，他专注于人道主义工作，并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负责处理2021年1月6号国会袭击案的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马修·格雷夫斯周一宣布，将于2025年1月16号正式辞职。届时，首席助理检察官菲茨派翠克将担任代理检察官。1月6号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刑事调查，超过1572人被指控，其中超过1251人定罪或认罪，罪名涵盖非法进入、煽动阴谋及暴力袭击。格雷夫斯任内专注于相关起诉，他强调检察官的工作独立于拜登政府的指导。川普当选总统后曾表示，将于上任首日赦免1月6号案件的部分被告，但行为特别激进者例外。目前还不清楚川普的赦免计划将如何实施。司法部表示，格雷夫斯对联邦起诉因政治动机导致的暴力犯罪优先处理。他在声明中感谢拜登总统的提名及支持，并表示担任检察官是他一生的荣幸，而这个案件对未来政治走向及司法独立的影响备受关注。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世界各地有很多城市都有各自的跨年活动。CNN 刊文介绍全球十个最佳欣赏烟花、参加跨年派对的城市，悉尼名列榜首。作为最早迎接新年的大城市，悉尼港的烟花表演以歌剧院和海港大桥为背景，壮丽非凡。台北101垂直烟花表演夺人眼球，排名第二。曼谷湄南河烟花经济实惠，是新星首选。迪拜的哈利法塔以世界最高建筑为舞台，吸引了无数的目光。非洲的开普敦则以夏季户外活动和烟花秀著称。欧洲的城市中，罗马的马克西姆斯竞技场和伦敦的威斯敏斯特烟花各有千秋。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海滩则以热情的巴西派对脱颖而出。美国地区，纽约市时代广场的水晶球倒数广为人知。而拉斯维加斯以烟花和灯光交相辉映，增添了节日的氛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财政部电脑遭中共黑客攻击，部分机密文件被窃，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委内瑞拉当局表示，三名青少年参与在 TikTok 疯狂的挑战，导致他们死于化学物质中毒。美国最高法院周一向 TikTok 处以1000万美元的罚款。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持有的 TikTok 被下令在这个南美国家设立办事处，并给予8天时间支付罚款。否则将面临适当措施。美国指称，委内瑞拉各地学校的学生纷纷尝试吸食化学物质的社群媒体挑战，造成三名青少年死亡和200人中毒。TikTok 被控传播具有危险性的挑战影片，置用户于危险之中。今年11月份，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扬言，如果 TikTok 不移除他所谓的犯罪挑战，将施以严厉措施对付。委内瑞拉国会正在考虑立法监管社群网络。马杜罗在7月份备受争议的竞选连任之后表示，这些社群网络被用来宣扬仇恨、法西斯主义和分裂。
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为准备在2025年迎来的机器人 ChatGPT 时刻，宣布将大幅增加对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投资，并将于2025年上半年推出专为人形机器人设计的全新平台 Jetson Thor。 英国金融时报周日报道，英伟达机器人技术副总裁 Deeper Tella 受访时表示，实体 AI 和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即将到来，并强调机器人市场正面临临界点。根据报道，英伟达将与波士顿动力、亚马逊及丰田等行业领袖合作，利用英伟达尖端技术提升机器人系统性能，并将 AI 整合至物流、制造与消费机器人等多领域自动化应用中。不仅英伟达、特斯拉等大厂争相投入人形机器人应用， 连背后有微软支持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也展现对人形机器人的兴趣，以投资机器人开发商 Figure 及 EX 通用人工智能公司 Physical Intelligence。
12月30号，印度发射了一枚火箭 PSLV C60，搭载两个小型航天器进行太空对接实验。这是印度实现建立太空站和载人登月梦想的关键一步。印度科技部长吉腾德拉辛格在发射前的声明中说，这次使命对印度未来的太空雄心至关重要。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对发射进行了现场直播。印度过去的10年中展现了航天雄心。其航天计划在规模和势头上都长足发展，以低廉的成本实现了与老牌强国相当的成就。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说，通过这次任务，印度正朝着成为继俄罗斯、美国和中国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拥有太空对接技术的国家的目标迈进。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周一宣布，向乌克兰提供59亿美元的军事和预算援助，包含直接的军事装备和安全计划资金支持。同时，俄罗斯与乌克兰在跨年夜前完成了大规模战俘交换，189名乌克兰军人和平民返回家园。请听报道。
美国政府再次对乌克兰伸出援手。12月30号，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近2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此外，财政部长耶伦也公布34亿美元的额外预算援助，总额高达59亿美元。拜登强调，这些援助的目的是协助乌克兰捍卫国家主权和自由，特别是在俄罗斯加强对基础设施和平民攻击的关键时刻。拜登指出，军事援助中包括 12.5 亿美元的直接军事物资提取，以及 12.2 亿美元的防空和炮兵等长期武器系统支持，这将在乌克兰的冬季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美国国防部正加速运送几十万发炮弹、几千枚火箭弹和几百辆装甲车，确保乌克兰军队具备应对俄罗斯侵略的能力。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跨年夜前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居中斡旋下完成最新一轮战俘交换。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说法，此次交换中有189名乌克兰军人和平民返回基辅，而俄罗斯方面则声称接回了150名军人。双方还没有对人数差异提供具体解释。在返回基辅的乌克兰人中，有部分曾经在2022年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遭到俘虏。一个名叫斯尔西的士兵说，他和家人重聚时甚至没被儿子认出，因为过去几年的战俘生活让他身心经历了巨大变化。不少获释的人难掩激动之情，但也坦言需要时间适应重获自由的生活。泽连斯基对此次换俘的促成表示感谢，特别提到阿联酋的大力协助。他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上发文说，我们的军人和平民能从囚禁中回归，对乌克兰人民是莫大的安慰。据统计，这已经是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双方进行的第59次战俘交换。乌克兰表示，目前已经累计成功释放了大约3956名士兵和平民，并将持续推动相关努力。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COVID-19 疫情爆发5年后，世界卫生组织于12月30号敦促北京政府分享数据和访问权限，以帮助了解 COVID-19 是如何开始的。请听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周一要求北京政府分享大流行起源资讯。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继续呼吁中国分享数据和访问权限，以便我们了解 COVID-19 的起源。这在道义和科学上是当务之急。如果各国之间没有透明度、分享与合作，世界就无法充分预防和准备应对未来的流行病和大流行病。声明中也提到，在2019年12月31日，世卫代表处收到了武汉市卫生局关于当地病毒性肺炎病例的声明， 公开资料显示，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因2019年至2021年大流行而减少了 1.8 年。不过外界发现，该组织在近年来并不频繁提起关于大流行溯源、追责北京要求证据的话题。如今重提该问题，似乎是在美国新政府就职前进行表态，宣布其仍然具有要求中共披露信息的立场。另一方面，中国民众表示，中国全国范围再次掀起强烈感染潮，各地都有民众出现病情，医院检查肺部疾病的人员增多，医院爆满。许多民众谴责说，大流行期间的做法让人免疫力下降，感染过病毒之后身体状况不如以前，有风吹草动就要住院。大流行的后果是许多人的体质明显下降。2021年12月，各国因 COVID 造成的破坏而惊慌失措，决定开始起草关于大流行病预防、准备和应对的协议。世卫组织194个成员国正在谈判该条约，他们已就条约应包括的大部分内容达成一致，但在具体细节上却陷入了困境。谈判的最后期限是2025年5月。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财政部近日爆出了重大网络安全事件。12月30号，多家媒体报道称，该部门的部分电脑工作站遭到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入侵，导致部分机密文件被窃取。美国财政部表示，已采取措施下线了受到影响的服务，并正与多方合作评估攻击造成的影响。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周一写信给国会，确认财政部的部分电脑工作站遭到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击。根据信件内容，攻击源自第三方网络安全服务提供商 Beyond Trust 的漏洞。黑客利用盗取的云服务密钥，绕过安全防护，成功远程访问部分工作站，并窃取其中存储的部分机密文件。财政部在信中指出，这次攻击属于由中共国家支持的高级持续性威胁行动。Beyond Trust 在12月8号首次发现异常并发出警报，随后财政部迅速关闭受影响的服务器。财政部发言人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黑客仍在继续访问他们的系统或信息。这次事件揭示了美国政府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漏洞，并再次引发对第三方服务供应商安全性的质疑。财政部主管管理事务的助理部长哈迪卡在信中强调，他们正在与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合作，全面评估这次攻击的影响。彭博新闻指出，被黑客访问的文件主要为非机密性质。然而，近几个月来，有报道说，中共黑客的活动已经渗透到美国电信系统，获取了官员通话和短信等敏感信息，引发更广泛的安全担忧。与此相关的严台风行动中，黑客针对美国主要电信公司，包括 AT&T 和威瑞森，试图深度访问网络并跟踪个人通信活动。目前，美国财政部还没有公布这次事件的完整技术细节，但承诺将在提交国会的后续报告中提供更多信息。同时，财政部说将持续加强与私营部门及政府机构的合作，努力保护金融系统免受网络威胁。这次事件再次凸显全球网络安全挑战的复杂性，也为美中两国间的网络领域对抗增添了新的矛盾点。美国财政部强调，未来将不遗余力地提升网络防御能力，以确保国家机密和重要数据的安全。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马斯克加入战局，与川普携手，力挺议长约翰逊连任。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3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马斯克与川普力挺议长约翰逊连任；
马杜罗上任前，布林肯与委内瑞拉总统当选人通话；
美国部分地区周一周二可见北极光；
诺如病毒感染病例在美国激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出，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和委内瑞拉总统当选人冈萨雷斯以及委内瑞拉民主反对派领袖马查多通话。华盛顿表示，冈萨雷斯在委内瑞拉七月备受争议的总统大选中击败竞选连任的现任总统马杜罗。尽管反对派公布的选举结果似乎显示他们的候选人赢得压倒性胜利，但马杜罗仍然声称赢得7月28日的大选，导致全国各地爆发示威活动。马杜罗即将在明年1月10号展开下个总统任期。布林肯和冈萨雷斯通话，释放人权团体发表报告指出，在爆发的抗争中被捕的委内瑞拉人声明补充说，布林肯重申了美国承诺支持委内瑞拉人民透过选票表达的意愿，和平地重建委内瑞拉民主，并释放所有被不公正拘留的政治犯。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截止到周一早上，12月份有大约44000名非法越境者被逮捕，似乎显示本月的数字将接近11月份的46612人的逮捕数字。这位官员要求匿名，因为这只是初步数字，而且尚未公布。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发表声明说，六月份迅速和有效落实的避难限制措施再次使得每个月的数字低于2019年的平均数字。另一方面，获准通过官方越境点入境的人数预计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因非法越境而被捕的人数，这反映了拜登政府在严格限制非法越境者庇护的同时创造和扩大合法入境的做法。大多数的合法入境都是通过名为 CBP One 的在线预约系统进行的，这个系统每天提供1450个名额。后任总统川普准备在他1月20号上任之后展开大规模驱逐出境的行动。川普今年9月份表示，他计划终止 CBP One 在线预约。
胡塞武装一再朝以色列发动无人机和飞弹攻击，他们表示这些行动是为了声援在加沙和以色列交战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诺周一对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警告他们如果继续攻击将遭遇跟哈马斯、真主党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一样的悲惨命运。达诺也警告伊朗，以色列有能力攻击中东的任何目标，包括伊朗的目标，并补充说，以色列不会容忍伊朗代理人发动的攻击。主管中东事务的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基艾瑞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重申了对暴力升级的严重关切，呼吁胡塞武装停止攻击以色列，并尊重国际法和人道法。
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显示，今年冬天美国的诺如病毒感染病例正在急增。根据 CDC 公布的最新数据，在截止12月5号的一周之内，该机构收到了91起关于诺如病毒感染病例的报告，与截止11月28号的那一周69例相比，仅仅一周就增加了22例。 CDC 表示，诺如病毒是引发美国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原因，全国每年 58% 的食源性疾病都是由诺如病毒引起的。美国每年报告约2500例诺如病毒的病例，疫情全年都有可能发生，但最常见的爆发时间是在11月份到次年的4月份期间。 CDC 表示，诺如病毒传染性极强，在接触后12小时到47小时内就会导致腹泻、呕吐、恶心和胃痛，目前还没有治疗诺如病毒的药物，建议通过喝水和饮用其他的液体来补充水分。
美国消费者的信用卡违约率达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据《金融时报》根据 Bankrate Data 的数据报道，信用卡贷款机构在2024年前9个月注销了460亿美元的信用卡贷款坏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0%， 是14年来的最高水平。注销是衡量偿还信用卡欠款压力的重要指标，注销的违约金大幅增加，这显示美国的低收入人群面临的债务压力越来越大。美国的银行还没有公布今年的第四季度的业绩，但是早期迹象显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偿还债务方面严重滞后。过去一年，有接近600亿美元的信用卡债务被注销，但仍然有370亿美元的债务逾期至少一个月。近几年通货膨胀率高涨，已经使低收入者的财务状况变得恶化。
在新年到来之际，太阳风暴有可能给美国北部的几个州带来北极光。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称，太阳释放出了两股等离子体，这些等离子体正朝着地球飞来。一旦它们到达，它们可能会在周一和周二的晚上，在华盛顿州、蒙大拿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新罕布什尔州、福蒙特州和缅因州引发五彩缤纷的极光。俄勒冈州、爱达荷州、怀俄明州、爱荷华州和纽约州的部分地区也可能会看到北极光。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正在监测本周的太阳风暴，以确定他们可能对航空公司和业余无线电操作员使用的高频无线电通信造成的轻微干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马斯克与川普力挺议长约翰逊连任，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12月30号，美国公债殖利率大幅回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来到五月底以来的最高点，主要是因为美联储明年积极降息的期待落空，以及川普新政的走向尚需观望，引发债市出现了抛售潮。根据道琼斯市场的数据，两年期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均创下11月25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创下了11月29号以来的最大跌幅。本周美国金融市场交易清淡，除了因为投资人沉浸在圣诞和新年假期的喜悦之中，也因为没有足以影响市场的重要经济数据出炉。美国债市将于今年的12月31号提前3个小时休市，2025年1月1号元旦为美国联邦法定假日，全天休市。
美国股市2024年涨势惊人，标普500指数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上涨 24%， 创下57次收盘记录。原因是美国经济保持健康，通胀率小幅回落，而人工智能推动的科技股涨势持续。道琼斯市场数据显示，尽管过去几个交易日有所回落，但这个指数仍有望创下自1997年和1998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夕以来最佳的连续两年表现。除了股市，黄金有望创下自2010年以来的最佳年度表现，而比特币价格上涨超过一倍，在一度突破10万美元后回落至该水平之下。欧洲股市今年涨势温和，但即将迎来可能有动荡局面的2025年，主要国家指数在2024年倒数第二个交易日收低，但周一跌幅都不大。
中共统计局周二公布的12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50.1，比上个月下降了0.2个百分点，这标志着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高于50这一荣枯线。分析指出，数据表明经济继续呈现恢复态势，但面对的压力较大。中共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2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从11月份的50.3降到50.1，12月份生产分类指数从11月份的52.4降到52.1， 12月份新订单分类指数从11月份的 50.8 升至51，新出口订单分类指数从11月份的 48.1 升至 48.3。 中共统计局表示，与此同时，涵盖服务业和建筑业活动的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从11月份的50跃升至12月份的 52.2。 12月份追踪服务业活动的分类指数从11月份的 50.1 升至52，而建筑业分类指数从11月份的 49.7 大幅升至12月份的 53.2。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的连任问题近日引发了多方关注。随着当选总统川普和企业家马斯克的公开支持，约翰逊的选情迎来了助力。然而，伴随这场议长选举的还有美国即将触及的债务上限危机。请听报道。
美国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于本周一表态，支持现任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连任。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完全认同当选总统川普对约翰逊的支持。稍早时候，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表示，他完全彻底支持约翰逊继续担任议长。在即将于本周五举行的议长选举中，约翰逊面临来自党内外的挑战。尽管共和党在众议院保持微弱多数，但多名共和党议员对他的施政方针存有分歧，尤其是政府拨款法案的推动让部分强硬派成员心生不满。共和党自由核心小组的领袖安迪·哈里斯和亚利桑那州议员安迪·比格斯等人仍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此外，肯塔基州议员托马斯·马西已经表示将投票反对约翰逊，这使得他的胜选形势存在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于27号向国会发出警告，指出美国最快将在明年1月14号到23号期间触及法定债务上限，届时财政部将采取非常措施以避免突破债限。这些措施包括暂停部分退休基金的投资操作。然而，耶伦强调国会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以保护美国的信用。美国目前的债务上限为 31.4 万亿美元，但最新数据显示联邦债务总额已经突破36万亿美元。根据去年6月通过的立法，债务上限暂停至2025年1月。然而，共和党内的部分财政鹰派议员坚决反对进一步提高债务上限，这让议长选举问题和债务危机纠缠在一起。川普在日前的声明中说，如果约翰逊能提出强有力的债务上限新方案，他的议长宝座将更加稳固。不过，随着新一届国会即将于明年1月3号开幕，约翰逊能否在党内达成共识，平衡政府运营和债务上限议题，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总的来看，马斯克和川普的声援可能将增加约翰逊的胜选概率，但共和党内部分成员的坚持立场仍可能为他带来挑战。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台湾网红巴炯和创作歌手陈百元揭露中共最新对台统战手法的视频，引起台湾执政党的注意，并采取行动。两人在30号宣布加入国民党，说要反攻大陆、反共。请听报道。
百万网红巴炯和陈百元在发视频披露中共统战手段之后，突然在30号宣布加入国民党。巴炯拍摄自己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提交入党申请的视频并发到社媒，他配文表示，别再说他是民进党侧翼，他从没入民进党。他表示，从今天开始我是国民党侧翼，国民党第二党章表明反对共产主义，我们来带你们反攻大陆、反共。巴炯和陈百元揭露中共最新对台统战手法的影片惊醒了许多台湾人，也惊醒了一众小粉红。尤其影片指出，许多台湾年轻人在办理中共身份证后，能够利用这一身份从银行获得贷款，并且审查过程简单，基本上就等于送钱。台湾政客拿到的钱更是天文数字， 而这些都是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视频指出，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中国，年轻人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很多人的生活水平都在不断下降，而中共政府不把钱用来解决国内的民生问题，却用来收买台湾的年轻人，让地方官员等人肆意挥霍。在这次访问中，陈百元不仅与福建的中共统战机构接触，还通过与当地出租车司机的交流，了解大陆百姓对生活现状及中共当局的看法。在视频后段，陈百元总结此次中国访问之行时说，大陆十个人有十个人都说经济超级烂，大陆人自己也知道。最后巴炯指出，透过陈百元这次中国之行，不仅揭露了中国经济的假大空和统战台湾网红的真相，更进一步挖出了福建帮派系与台湾中间人假借统战之名进行贪污的事情，进而加速了中国经济的恶化。他表示，目前两岸人民唯一能携手合作的目标就是灭共。这部披露中共统战的视频已经引起台湾执政党注意，并采取行动。针对20万台湾人持中国身份证，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吴俊智及发言人吴征表示，中共对香港也有类似操作，以洗人口的手段达到控制香港，有关单位应密切关注查核，对持双重户籍人士予以正办。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为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提供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是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赶路不拼团，得到了听众的一致好评。团友们回来后不但打了满分，还纷纷的向自己的朋友们推荐这种玩得好、吃得好、心情好的精品小团。
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已经做好，如果您今年没有来得及参加，不要错过明年的了。现在最近的一个发团时间是1月14号到1月21号，8天7夜台湾环岛之旅，还有最后的名额，说走就走的朋友赶快报名了。
台湾其实是每一个华人都应该去的地方，在这里也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在1月份的假期里和家人一起去放松一下心情，台湾环岛文化之旅。当然，其他的日本、台湾、东欧的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的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
希望之旅，一个与美食、美景、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名额有限，赶快预定。如果您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也欢迎联系我们。您可以给我们发邮件 travel@soundofhope.org， 或者拨打北美咨询热线855-955-5227，
855-955-5227。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预祝您新年愉快，我们明年1月2号再会。